荣耀的福音。
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
耶稣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
神爱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叫我们相信他，得着他，更要活出他。
看啊，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
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荣耀的教会出现时，
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
主耶稣啊，我们愿你快快回来。各位听众朋友，各位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曾师母，在这个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今天曾牧师要和弟兄姐妹分享诗篇23篇，现在我来为大家读诗篇23篇1到6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一系列的来交通到诗篇23篇，盼望借着这个交通，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认识新约时代与旧约时代的不同，也就是认识到十字架救恩完成以前跟十字架救恩完成以后的不同的经验。我们知道诗篇23篇，那是大卫所写的诗。这一首诗，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基督徒都很喜欢，也很熟悉。那真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有人称说这一首美丽的诗歌呢，是诗中之诗，或者称赞它是诗篇中的珍珠。所以有人就说，这首诗歌的贡献呢，就如同韩德尔的《弥赛亚曲》之以音乐啊，这首诗歌的贡献呢，啊，就像亨特他所画的啊《世界之光》呢，这个画之以艺术了。所以这诗篇呢， 被谱成的曲子，中文就有很多首。这诗篇，大卫以他曾经是一个牧羊人的一个经验呢，来描述耶和华神怎样做他的牧人，讲到他被神牧养的经历，啊，真是一首描述着跟神的关系非常甘甜、非常美好的一首见证的诗歌。那前面这两天呢，我们要就着经历的层面来认识，那也就是说，在旧约的时代，大卫跟犹太人他们就能够经历的啊这个层面，我们来认识。当然，在第三天以后，我们就要讲到在十字架的救恩成全以后，那就是当时大卫王或者是犹太人他们所不能够认识、所不能够经历、所不能够承受的恩典，那真是新约时代一个真基督徒啊所认识、所得着、所承受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就着旧约时代大卫跟犹太人他们就能够经历的这个层面呢，我们先来传讲一下。在这一首诗篇里面呢，在第一段就讲到神的供应，那就是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二段呢，我们要讲到神的引领，那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最后一段我们要讲到神的筵宴，那就是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先回头来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先看第一节。圣经上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里第一句话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的，谁是你的牧人，这个很重要。大卫知道牧人的能力、牧人的智慧、耐心、爱心、责任心很重要，因为大卫很有经验，他知道一个牧羊人光是有爱心，若是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周全的保护他的羊群。若是只有能力却没有智慧，要保护也得不到要领。大卫他曾经是一个牧羊人，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啊，这段话就叙述着大卫他向扫罗王见证他曾经是牧羊人的一个经验。他说到呢，他在跟父亲放羊的时候，有时候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啊，他就从羊群当中就咬了一只羊跑掉了。这时候大卫就追赶熊或者是追赶狮子打他，而且呢把羊从狮子跟熊的口中把他们救出来。当狮子或者熊要来害大卫的时候，他就揪住他们的胡子就把他打死了。所以大卫在这里喊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就注意到这是出于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羊群免于狮子这些熊啊这些野兽之害的这个牧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呢，大卫在这里见证的是，你可以看到我大卫这个牧人够强了，够厉害了，但是他却见证，他却宣告说，我有一个牧羊人，一个牧人在牧养我，他就是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 所以大卫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来牧养他的群羊，也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有能力来治理他的国家。我们基督徒若是认识到我们有这么一个全能者做我们的牧人，我们多么的稳妥啊。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里面就讲到大卫当时他为什么说出他作为一个牧羊人的这段经验呢？因为当时啊，以色列人啊正在跟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就派出一个叫哥利亚的这么一个巨人来讨战。那一天，那大卫的爸爸就烧了十个饼，就要求大卫呢，啊，把这些饼呢，啊，送到部队里去，啊，给他的哥哥们吃。那大卫就在偶然之间呢，就看见非利士人所派出的这个哥利亚，啊，他在以色列的军队的面前在那里讨战。很奇怪，他很大胆的说，他说啊，你们也派一个人出来了到我这里来，他若是能够跟我战斗，若是将我杀死的话，那我们非利士人呢就做你们犹太人的仆人啊，我若是胜了他把他杀了，那你们犹太人啊就做我非利士人的仆人来服侍我们。所以当时扫罗王跟以色列的众人听见了非利士人这样的说话呢，都非常的惊慌，都非常的害怕。那当时大卫看到这种情景，他就自告奋勇的去找扫罗。那扫罗就跟他讲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吧，这个哥利亚是从小做战士，做战士的啊，身经百战，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怎么可能呢？你没有打仗的经验呢、啊？啊，所以这个大卫王呢，就讲到他当时做个牧羊人的一个经验。为什么呢？因为他就觉得这个非利士人真是没搞清楚啊！哎呀，你哥利亚，你不是向以色列人的军队来骂阵啊，你是向耶和华的军队骂阵啊，你是在羞辱耶和华神啊，你不是在羞辱以色列人而已啊，没搞清楚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牧者啊。中国有一句话说，你打狗你要看主人呢、啊，你不能随便打，你不知道我的主人是谁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是他在看顾，在保护，在牧养我们以色列民呢、啊。啊，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是不可思议啊！你这个非利士人，你真是没搞清楚啊！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勇气，要自告奋勇的去告诉扫罗，他愿意去出去来对付这个哥利亚。所以你就知道，一个基督徒若真能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真是太好了。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 刚刚我们讲到，当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叫阵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之所以害怕，就因为不认识自己是永生神的军队，就是仿佛忘记了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大卫当时之所以这么样的勇敢，那是因为他真正看见了耶和华神真是他的牧者，他们这个军队不是一般的军队，而是耶和华神的军队。一个基督徒若真能够看见有一个全能者，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我们的牧者，那我们将何等的稳妥。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注意到这个是字，他不是做我的牧人，这是讲到所事的光景，一个所事的光景，他不是雇来的。雇工当他遇见事情的时候他就逃走了，他不会顾念羊的。所以耶稣说他是好牧者，好牧者他会为羊舍命的。但是一个雇工他看见狼来了，他就撇下羊，他自己就逃走了。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人，所以以西结34:15-16就特别说，因为主耶和华他要亲自做以色列的牧人，所以使他们得以躺卧。他说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啊，只是那些所谓肥的壮的，那就是践踏别人的，那真是欺负别人的啊，喂养自己的，那神就要除灭，所以他要秉公的来牧养他们。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的，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我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词，这里就表明这不是别的，而是我个人切身的体会，我个人切身的经验，我自己的一个见证。既是我的，那就不是听来的，不是学来的，而是以自己的经历认识来证实来说明。我们今天信耶稣也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是别人传给我们，后来就是一定是自己的经历跟见证。你必须要有你自己的经历跟见证，你这样在属灵上呢，你才会有根基。我们知道一个牧人他就负责给羊找牧草，一个好牧人他必定会找到一个好的牧场啊，所以他说我必不致缺乏。回想到我们过去的时候，当我单身的时候还没结婚以前啊，我个人的花费那当然就很简单，神给我的预备就不一样。当我有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个孩子的花费，当我两个小孩的时候就神又不同的预备，当我有三个小孩的时候神在环境上又有不同的带领啊，当我在台湾的时候，当然跟来到美国这里那一家的花费那就大不相同了，神又会有另外一个转弯，另外一个带领。所以神在环境上就很奇奇妙妙的给我们带领，让我们看见到他真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不至于缺乏。我记得当我那老大他要读国小的时候，那师母去找了啊，要想买一本字典，他看到一本字典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他想要买，但是问起来哦，怎么这么贵，他就当时就迟疑了一下啊，回来再想看看吧。结果当他回来以后啊，那个礼拜天教会当中就有一个老师 他就买了一本字典要送给我儿子。很奇妙，他说买的那一本啊，正是师母当时所看啊所想要买的那一本。神就非常的奇妙。我记得在大学的时代，那时候我骑了一个50cc 的这个小摩托车啊，当时我们在山顶上，应该就东海大学上去那个山顶上，我们在看望一个老太太啊，她生了癌症，那家属希望我们去看她，那我就带了一个人，那常常跑到山顶上去啊，去看望她。很奇妙，当这个老太太被主接走了以后啊，我们这个摩托车呢也没有办法跑到山顶了。但是那时候呢，在半山腰那边呢，啊，有一个也是生了乳癌的一个姊妹，那我们就去看她，那去看望她，直到啊这个姊妹被主接走以后，我们那50cc 的摩托车啊，也就没有办法爬山了，我们就走平地了。后来当然，我父亲就给我买了另外一部摩托车了，所以我们看很奇妙。神在凡事上都有非常美好的带领。这里说我必不致缺乏，这个不缺乏从下面可以看出来啊，不缺乏的多面，在饮食上不缺乏，在引导上不缺乏，在同在上不缺乏，在保护看顾安慰上都不缺乏，在拯救上也不缺乏，在恩惠慈爱上都不缺乏。不但不缺乏，他更能够把这些神所给的福分呢，能够满溢出去，能够分给别人。所以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六节圣经，你就发现到实际上在各方面的不缺乏，神都给我们顾到了。第二节圣经上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能够到可安歇的水边，实际上都在乎我们对牧人的跟随。这里告诉我们，是他使我，也是神领我，因着我们的顺服，因着我们服从牧人的带领，才会有这样安歇，才会有这样躺卧的这种结果。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的当中，虽然神每天用玛拿喂养他们，给他们预备水泉，但是他们却还没有那种躺卧在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的那种满足跟安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心不随从牧人，他们偏行己路，仿佛说神有他的带领，我却有我自己的道路，我有我自己的做法，那这样子当然就不行了，你就要进入网罗，进入陷阱的里面，走那个不必要走的路了。所以以色列人走到一个地步，他们竟然还要来埋怨神，还要发怨言。在60万的大军当中，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专心跟随，而得以进入迦南地。基督徒在神的赐福跟恩典之下呢，我们的身心灵都应该得着饱足。我们若感受不到神满足的供应，那是我们没有看见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是神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跟神建立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不认识是神给的，也不信神的全能。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认识到，我们应该留意到，无论是我们的智慧能力，我们的冲劲，我们的工作的机会，实际上都是神给的。许多的环境并不在我们的手中，是神在养育着我们， 所以在生命记第八章十八节，圣经上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这里先知特别告诉我们，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借的以赛亚先知他呼喊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啊，这给神很大的伤感。做事的人自己以作为一个牧羊人，他就知道是牧羊人为羊寻得牧草，也是牧羊人为羊寻得可安歇的溪水边。做事的人既认识自己是羊，那就不必挂虑什么，他知道都是牧羊人该做的事，这样在信心的里面就得着安息，而得以躺卧跟安歇。否则的话，一个基督徒天天为三餐生活都愁死了，那还要再想到将来，那更是压得透不过气来。中国一句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结果呢，远虑也有了，近忧也有了。我们知道羊是缓出的动物，它吃完了草以后它就吞下来，然后进入第一个胃里面，它还要找个时间把它胃里面的东西吐出来，反复的咀嚼。啊，一个可以安歇的水边就让它能够反复的咀嚼，让它吃进去的牧草能够被身体所吸收。所以青草地也是一个品尝，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大卫感受到神如同牧人一样引导他，他像羊一样，本来不知道哪里有合适的牧草跟溪水，神却负责任让他遇见了。所以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恩典，让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只要第一个，我们要认识一切真是他给的，第二个，我们要建立跟他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牧人，你真是我们的好牧人，是你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也是你负一个责任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跟你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感谢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荣耀的福音》节目。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261-3272，718-261-3272。我们的网址是www.inchristgg.org。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信息。最后，愿神祝福大家，再会。